可以说就是后代，是个后代的故事哈。那他写的名字是老爸的名字，可是讲的是他儿子的故事，这个大家记得哈。所以他是用爸爸的名字当开头，可是记载的是他的孩子的故事。刚才我就请教说，那个李登辉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哎，所以要写台湾的历史来说，就是李金龙的后代的故事。其实讲的都是李登辉啦，李金龙根本都没有讲到，但是名字没有写李登辉，是写李金龙，这样了解吗？就是某某人的儿子，而是他的后代的故事。那这十个，十个后代，第一个后代很特别，第一个后代是天地的后代。那么讲到天地的后代，我们说我们是天生地养的，天地是我们的父母 ，OK。但是华人啊，你跟他说是天地的后代，会讲不清楚啊。我们说哪一个父母的后代，我们会了解。所以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就不把它翻成后代，翻成来历。所以这个来历其实就是后代，完全一样的一个字，希伯来文。大家翻中文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人会在那边问为什么天地有后代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翻成来历。那我们要讲的就是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宇宙的来源哈。我们所有宇宙万物的来源呢的第二个故事，我们叫做这个是耶和华版的哈，耶和华版的这个后代的故事。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讲到呢这个情况的恶化。我们看，我们讲的第六点哈，第五页的第六点，神所造一切都甚好，那个是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哈，创世纪第一章的结束，它结束的时候并不是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它结束的地方应该是第二章的第三节，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它那个分段分的不太好，他以为说六天做工，那就是那六天晚就结束，其实不是。那个神创造宇宙是用七天，所以休息是创造的一部分，休息是创造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是最后一天的创造。所以在第二章的第三节以前是一段啊、哦，就是创世，我们叫神版的，或是上帝版的 Elohim 的创造的故事。然后从第二章第四节以后是第二个故事。他就讲到这个耶和华版的亚伟耶和华版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一个，那他的第一句就是天地的来历啊、哦，天地的和天地的后代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跟上一个故事有什么不同呢？上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说是理想的故事，那个是他的结论，他不管做什么都很好。耶和华看一切都很好。那如果说我们的故事就停在第一章就好了，一切都很好，我们就是在天堂里面。可是我们看我们的周围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有一些不好，并不是都很好。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上帝走到都很好，为什么现在会有不好？那就是第二章开始要交代的是那个不好怎么来的。那第一章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这个交代的是很好怎么来的。那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很好为什么会变不好呢？那个我讲一把它叫做每况愈下，每况愈下。比如说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或是第二章刚才讲到那个下雨啊，下雨是不是很好？是很啊，可是下太多雨就不好，对不对？那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说，像我们这个第二章讲的那个，这个地上长东西，因为没有下雨，就是沙漠的人讲的哈，没有就长不出东西嘛，所以上帝就下雨。所以地下雨是代表什么？上帝让这个土地可以开始生长东西，上帝供应雨水。可是你看到第六章呢，上帝下雨就不是那么好的意思，不是供应雨水，上帝下雨是要把这个土地上所有一切的生物什么？毁灭。所以这个雨本身并不是单纯的只有代表神的供应，也代表神的审判跟毁灭。那这个雨的意义就更复杂了。下雨的雨就有两个意义，对不对？一个是生命的来源，一个是生命的毁灭，就多了一个意义，所以这个就复杂化。 第二个，人跟土地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开始说，为什么地上长不出东西？因为没有下雨，就是因为没有人耕地，对不对？没有人耕种，所以长的都是长不出好东西。所以要有人去，人去把土地哦，那而长东西。所以人是耕地的，但是在第三章就提到说，土地为什么受咒诅？是因为人犯罪，所以土地受咒诅。所以人跟土地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人只有把土地弄得更好，让它生产得更好，也有可能人把土地弄得更糟糕，把土地弄得乱七八糟。我们所谓的污染，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也是人类造成的。所以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复杂，不是一个好的管家，也可能是一个破坏者，一个破坏者。那这个就是第六点所讲的，这个从第一章听到第二章以后，慢慢的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都甚好。为什么会变化？为什么变化？啊，这个变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讲到我们所谓好，好是什么呢？这个好有几个意义了，一个是我们叫美好，美好就是漂亮，这个好是美的意思。那第二个好呢是善。那这个好呢是关系的好，我们叫做道德的好。这个人是好人，他不会害你，他会帮助你。这个是在主体跟主体的关系当中的好，这个叫善良，善良的好。谁的好呢？他发现的都是真的，我们都真善美哈。他发现的是真相，这是理性的，这是关系的，这是感性的，都很好，都很好。那这个好会变不好，到底是哪一个先变不好？根据圣经的说法，变不好的是这个东西变不好。所以我后面写到关系的扭曲，漂亮变成不漂亮，或是真相被抹煞，那它的最根底呢，是因为这个关系被扭曲，这个良好的关系被抹煞掉了。这个关系被扭曲，扭曲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提到那个原来伊甸园里一切都很好呢，希伯来文用一个字叫做 shalom。 这个 shalom 不容易翻成中文，勉强换就用我们教会的名字来翻，叫做和平。和平就是 shalom 的一个意思，和平。这个和平关系在里面，就是人跟人、国家跟国家中间没有怨恨，没有什么敌意，没有伤害，我们叫和平。有的人说应该是包括你的意境，你的里面的心境，那他们就用这个字叫平安。但平安跟和平还没有办法完全把那个很好、那个好的 shalom 表达出来，一个更好的表达应该叫做丰盛。都丰富，或是甘甜，或是美好，应该用这样来表达，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我举例来说，你就了解哈。夫妻两个人没有打架，不好，好，两个人不止没有打架，也没有吵架，好不好？好。这个老公每个月拿的薪水100%交给老婆，老公每个月认真工作，照时下班，然后就把那个薪水完全拿给老婆，老婆负责花钱，老公负责赚钱，老婆把家里照顾得好好的，这样的关系好不好？应该够好吧？可是两个人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两个人没有话讲，两个人没有什么可以聊天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打对方，没有骂对方。全力完全的共应，这个好吗？是好，但是不太好，对不对？你的儿子吗？他们很平安，他们和平，可是他们不够丰盛，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那个没有情啊，没有恩爱的部分在里面。所以不要以为说没有战争、没有伤害、没有破坏就是好，那个是好的一部分，可是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要用平安、用和平来表述以色列人希伯来的小论的时候，不够。小论还代表很丰富，很享受那个关系，很喜欢那个关系，那个正面的意义在平安跟和平里面不容易表达出来，说这个很难，那个 他们就叫做乐园，那个小小东西他们就叫乐园 Paradise。 那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他写了一篇大的那个歌剧叫做失乐园 Paradise Lost， 那描述就是我们等一下又会讲分享。本来第二章讲的就是这个亚当跟夏娃，上帝创造那个放在伊甸园，那个就叫乐园。可是后来他们不是跟神的关系搞坏了，就被赶出那个乐园吗？他到时候失去了那个乐园。那有人就一直在希望说，哪一天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关系都很好的，那个关系很好，那个就是那个 shalom， 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大自然界的关系，都会遇到那个最 shalom 的 那种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回去，所以有人就写那个 Paradise Again，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回去那一个乐园呢？想要回到那个很好的关系，那个从好变成不好，希望能够回去。怎么回去？那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那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解释。可是神有他的方法，这两个方法不太一样。好，好，那么再来我们就介绍一个观念，就是我在前面的时候讲过叫文集的观念。Genre 是德语。 Genre 就是人的文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文集，不同的文集呢在解释上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一段文章，我们要先了解它是属于哪一种文集。它是叙事文还是抒情文？它是法律用的文件还是它是男生写给女生的情书？用的字都一样，可是要解释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最近我教会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要帮忙我，那我说我有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的那个博士论文写完了，那有人也愿意出钱帮我把它出版出来，可是我有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就算把它弄成中文呢，没有人会读，没有人有兴趣会看，因为那个论文真的是很难看。那个难不是深的，是真的是很难看。每一句话后面都要交代清楚，这句话是从哪里来，是谁讲的，你可以到哪里去查到资料。那个东西真的是不好玩，而且论文的诉说方式必须要把你的理论基础定得很死。还有你用什么方法去做研究，那结论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可能错误，这个一般人都没有兴趣。所以呢我说不是只有翻译把它翻成中文人家都看，你要改写知道吗？改写成一般人会看的，我们叫做 popular level， 那个要做的很难的工作就是个文体的改变。那不是一个academic 学术的论文，而是个一般人会喜欢看。我的研究对象是信心跟意志，那个题目是很有兴趣，可是我表达的方式，为了得到博士学位，我必须要用论文的方式表达，这个表达就一般人我想看不到几页就睡着了，没有兴趣再念下去，那个就是文体的问题。所以那个文体的转变是一个大的工程，不容易啊。那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不同，我以前讲过，就是歌曲你绝对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科学文件来解释。我们说中国的诗人的《白华三千丈》，那是李白写的，你绝对不要拿它来研究头华，也不要来研究长度，懂懂吗？李白讲这句话跟头华一点关系也没有，跟长度也没有，你绝对不要跟他辩论说哪里有一个人头华有三千丈，你抓来给我看。他说你根本不懂，根本我不是在讲头发，我不是在讲长度，我不是在讲颜色，我在讲的是一种心境，你了解吗？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科学文件来研读，因为它是诗歌体，它是要表达。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圣经是什么文体啦？圣经里面有很多文体，有个人的书信，有情歌，有诗歌体，有叙述，有历史文件，但是创世纪是属于什么文体？那就提到一个文体叫做神话文体，那就有点麻烦了。这个 mythology， 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叫伊利亚德，伊利亚是专门研究各个宗教和各个民族的神话学。什么叫神话学呢？我们已经把神话学污蔑了，我们以为神话就是胡说八道。 随便乱讲，其实不是。神话是人类的一种很特别的文理，但要表达是没有人类以前的世界的可能的状况。那这个就跟历史文理要对比哈，我们跟这个不同。我要再，因为跟亚当有关系，不讲清楚，到时候我们跟亚当的关系就分不清楚哈。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类的故事，对不对？历史是人类的故事，我们叫 history 啊，是人的故事，而且不止人的故事，是有文字的人的故事。但是有时候有人没有字，有没有？人已经有了，有话了，可是还没有字。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字，有没有？台语的字不见了，我不知道本来有话没有，还是本来就没有。所以有很多我们的话用中文要弄不出来，没有办法。有时候用音勉强凑，那我们就将就着看这样子。现在全世界还有很多语言是没有字的。你知道开始基督教传教的时候有这个困难吗？包括就要跟他讲，他没有字，所以那个宣教士还要做一件事情，帮你弄字。先帮你们弄字，弄完了，然后再把圣经翻过来。我们的台语是这样弄出来，那个叫罗马语，你听过吗？台湾人怎么会那些什么好像英文的牛牛字根本不会？可是宣教士找不到，所以你很难表达台语。台语有背音，你知道不？它有发音啊。那北京话只有五个音嘛，顶多五个音嘛，所以那个音也表不出来，字也表达不出来。所以他帮我们造那个字，那个万国拼音，那个罗马字、白话字，然后再把直升音翻给你，就是字你才有办法念的、啊。那有字以后就有历史，因为有字就可以留下文字资料。所以历史是啊，没有字以前叫什么？叫做史前史。你听过这句话吗？史前史就不是历史，它叫史前呐、啊。那史前那个什么？那个是靠口传呐、啊。那时候爱迪生还没有发明电灯，所以太阳下山的时候，阿公就坐在那边拿着扇子摇一摇，孙子就围在那边，阿公就开始说：“你知道吗？你的阿公叫阿公，以前从哪里来？登山来哈，然后找到一个山地老婆子很漂亮，然后他们就结婚，说我们是平埔族哈。我们就跟他们讲那个故事，那个孙子就注意听，听完了以后，阿公死掉，这个孙子变成阿公，但是太阳下山了，他又拿着。”扇子在那边站一站，再跟他的孙女讲那个，你说你阿公的阿公是从那个东山过来的，然后怎么怎么，那时候把这个传的好，他们都把那个故事都做好像诗歌，知道吗？那就一代代传下来，那里面有没有东西？是有东西，不用说那个都是胡说八道，那个是一个族一个族在传说我们这个族怎么来的，那一种还没有文字以前口传的，我们就叫传说。啊，这个传说在更前面，连人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有的就叫做什么古代英雄记，他们有一个那个叫 Saga， 就是那个荷马有没有？荷马写那个史诗，那也不是历史，那个叫 Saga。宇宙什么大洪水啊，那些像我们不是大禹治水吗？那对某些历史家讲，那个是 Saga， 是华人的 Saga。啊，在更前面呢，天地怎么来的？那个就叫 Mythology， 那个叫神话，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从有字有历史前，还有很多阶段，不是有的，还有三四个阶段。那最前面那个阶段是神话，啊，神话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叫做非历史真理，非历史真理不是真理，它不是历史这个真理。你看我这个讲义哈，第七点 ，myth narrative of an historical truth， 我说这是一个非历史性真理的描述。所以不能把它简单的当作历史，然后呢，如果当作历史，就是有一个人叫亚当，他吃了一个不晓什么果，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倒霉，所以我们就会跟上帝抗议，说都是他吃的，他应该他被打屁股，为什么我没有吃，我要挨打？这个没有理由。你这样讲的意思，你就把亚当当作历史，这样知道那意思吗？当作一个历史的人物，当作一个历史的事实，当作一个历史的记载，可是他不是历史。他不是历史的方法表一个文件，这样讲不代表没有亚当这个人，只是代表创世纪告诉我们的亚当不只是历史，他比历史多一点，他里面代表的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本身的影子在里面。那这个我们往下看好了，我有写到几个亚当的故事里面有包括这些东西，我们就说失乐园嘛， 就是自我的定位到底我是什么，还有做错事情想要躲起来，有没有遮羞，想要逃避处罚，还有逃不掉被抓到的时候想办法把责任推给别人，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推不掉的时候就只好含着眼泪接受处罚，就变成苦海。那碰到倒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好苦哦，都是有死因的幽谷。其实上帝第三章所写的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不是吗？难道只有亚当跟夏娃而已吗？每一个小孩如果打破东西，爸爸下班回来那个门开的声音，那个小孩第一个跑的不是说跑到衣橱里面躲起来吗？难道说第一个跑到门口去跟爸爸说，报告爸爸，我今天打破东西了？没有那种小孩，对不对？没有妈妈叫他说你去躲起来，不然爸爸打你，也没有妈妈这样教他。那奇怪的呢，为什么出了事情当发现可能要面对结果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总是先躲起来？亚当不过是做这样的动作而已，躲起来就是能闪则闪嘛。不能闪被逮到呢，就说都是他，真的，对不对？那既然面对了，反正就有一群人嘛，总是别人嘛，不是我啦。两个小孩在吵架，妈妈说砰，然后弟弟就不必，哥哥就不必，都是他，他先骂我的，那把责任推给别人去就比较轻松嘛。然后我就记得那个以前我的小孩在教会，他们不晓得，我那个女儿不晓得跟一群小孩子在教会玩什么，可能玩那个危险的事情，然后就被一个大人抓到，你们怎么可以玩这个游戏？有所有的人站起来都是我的女儿，都是他，他是牧师的女儿。我那个女儿去玩，你说大家一起玩，为什么都指我？我想说，为什么你要当牧师？你不当牧师我就没事，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大家都指我？我那么倒霉，我没有做什么不对，跟他们一起玩而已，就要我负责。你那种感觉吗？科里面或是你公司里面有什么事情不对的，大家追究责任的时候，就是想办法，不然招他几个人下来承担责任也好啊，可以推最好推掉啊，推不掉再说啦，是不是都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亚当只是亚当，亚当比亚当更多一点，他所含义的那个 resource 所要含义的是，他是一个很强的象征，知道吗？他代表着我们人性本身的很多东西在里面哈。那推卸责任，就是说自我定位的问题哈，苦海。所以我这有一句英文叫做 "It happens and it also happens"。好，那你们了解，就是说这样不能说亚当这个人不存在，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手上有的文件已经没有办法你去讨论历史的亚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留下的文件是属于神话文体，知道吗？不能讨论，不是没有。有人就说啊，夏牧师说亚当那个是神话，所以没有亚当这个人，那你就不对了。我们手上有的文件没有办法讨论亚当的历史性，没有办法讨论，不等于否认亚当的历史性啊。不要把它解释成说，所以亚当不存在，不是，而是亚当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亚当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目前的文件已经不好讨论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人，他做这么事情，那你要想一想，那圣经说这个人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代表啊、哦。后来还有一个亚当叫做耶稣，他说他第二个亚当，所以亚当这个字是比亚当这个人更多。其实亚当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那个人呐、啊，哈阿当，这个阿当就是那人，那个人就是人呐、啊，就是人哈、哦。他的名字很特别，就是这样的代表哈。哦好，那么后面有提到人的有限性，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历史呢，有它的有限性。其实我如果都讲实话的话，当我们说到历史跟真理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历史就是真的，不是历史都是假的。历史常常也不是真的啦，历史常常也是得胜掌权者的把自己脸上擦粉的一个方法而已啦、所以真正的真相常常是必须要用很多角度来探讨才可以找出来。你要了解蒋经国，不能够念国民党出的蒋经国传，你还要念江南出的，还有别人出的，日本人出的，中国大陆出的，还有美国人出的蒋经国传，你才可以隐隐约约去画出一个蒋经国这个人一生他所作所为是怎么样子。 实际上我们所谓证实还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叫拜实，你听过吗？就是那拜实常常都用复述的方法表达，他没有办法，他如果用正式的文章他就被砍头了，因为执政党的人不喜欢你说他的坏话，那所以他就要用故事，像三国演义，你说那个都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吗？那个都是小说吗？你说《水浒传》都是胡说八道吗？都是小说吗？还是里面他想要表达东西，可是他因为他不掌权嘛，所以他只好用一种别的方式来表达。《红楼梦》难道里面都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吗？难道都是曹雪芹一个人想象写出来的那么大本的东西吗？好像里面他有想要反映什么，但是不方便或是什么情况，所以他只好用一种不同的文理来表达。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寻求所谓历史真相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很多不同的文体，提供我们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已经埋在时间里这段事情。好，再来我们看第二章第四节，这里提到这个来历，来历就是一个承先启后，一个更多的细节描述更多的关系，这个跟第一章比起来，那讲过第一章的上帝的名字叫 Elohim， 第二章的名字就叫做亚伟、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上帝。第一个 Elohim 描写的上帝是超然的 transcendent， 是伟大的尊荣的，那叫 majesty， transcendent majesty，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个很伟大高高在上，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第二章所描述的亚伯就不是这样，是一种跟我们很亲近的 immanent， 就是以马内利，很跟我们关系很亲近到一个程度，好，先生跟太太的婚姻关系，那个关系我们就叫做约的关系，叫 covenant relationship。我们说五伦之间夫妻是大伦，那个关系跟其他的关系不一样。如果你上班跟老板的关系如果不高兴，他把你炒鱿鱼，或者你不高兴你把他炒鱿鱼，老子不干了，我们另外找工作没有问题，对不对？只有婚姻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在九里前我们要在法官或是牧师的面前要自抓，要蒙誓。那后面就是说不管什么条件，不管什么情况，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要让他幸福，让他快乐，那一种承诺，那一种对将来的承诺，那个让你们的婚姻成为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那个亲密性就建立在那个蒙誓的承诺里面，那个承诺就保护你们一起经过很多困难，包括你们之间的困难或是外面造成的困难，让你们的婚姻可以往前走。那神跟人的关系居然用到这个程度，所有世界宗教的经典没有用约来起他的名字，只有基督教，有没有看到？所有的经典没有用这个角度来描述，只有基督教叫做旧约跟新约，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中文圣经新约都是用约，所以这个表示的耶和华是跟人亲到一个程度，愿意发誓说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要对你好，我要帮助你，我要解决你的困难，我要解救你，从你自己造成的困难当中把你解救出来，这是我们叫做救恩之约啊！这个成本的是有好多好多的约，他跟亚当的约，他跟挪亚的约，他跟亚伯拉罕的约，他跟大卫王的约，后来他这个弥赛亚要跟真理圣人所所立的新约，整个都是用约来看神跟人的关系。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的耶和那个亚伯。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蒙誓的神，跟人愿意进到那个约的关系的上帝，所以那个是最亲，好像是所有人跟人夫妻那个最亲密的关系，这个是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你看他描述神怎么创造人，就跟第一章很不同。第一章嘴巴一讲人就出来了，第二章就不是这样，神还要蹲下去，还要用一点水，用一点泥沙捏完了，还要给他吹一口气，还要帮他开刀，还要帮他麻醉，还要帮他缝合，然后再帮他弄个老婆，还要帮他主持结婚典礼，有够麻烦哈！就是很详细的神参与到人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关系有不同的表达的。那这个表达关系不同以外，那个角度也不同。第一章放到的是上帝是中心啊。我们叫神本啊， 那第二章呢已经改变，第二章重点已经不是从上帝看这个宇宙，在看的人只是上帝所创造的其中一个。第二章完全是人本，是以人类做中心来看上帝创造的宇宙，所以这个我们叫人本主义哦 ，anthropocentrism。以人做中心看整个宇宙怎么来的，然后用人本做中心来看上帝的时候呢，他就把上帝看扁了，知道吗？把上帝看得像人的样子，因为只有用这个方法，人没有办法了解上帝。如果上帝像第一章讲的 Elohim 那么高高在上，那我没有办法去了解他跟人我们的关系什么，所以就把他看得好像人一样。这个我们叫 anthropomorphism。模拟人就是样子啦，看成人的样子，那这个叫做拟人化，不是拟人化，是拟人化，比拟的拟哈，这个叫拟人化的表示啦。我们念圣经，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圣经在描写上帝的时候，如果没有用一种我们能够了解的方法，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比如说你看所有的童话故事，他要讲什么都把它拟人化，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狐狸会说话，那个狗会哭啊，什么猫会怎么样，有没有、哦、老鼠会结婚，怎么可能呢？可是呢，我们把所有动物都把它拟人化，把它当作像人一样，我们跟小孩子讲话，这样小孩子就容易懂你要讲什么。所有的童话故事已经是这样，那所有的宗教故事，怎么基督教在讲到上帝的时候要设法让我们从人的关系去体会，所以就讲到上帝跟人的关系，我们就说就好像基督跟教会，就好像丈夫跟太太，那个就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方法，用这样子让你去体会到底那个是什么。那在那种情况下，上帝好像有手，上帝好像有嘴巴，所以他会吹气，他会捏人出来，就完全是把上帝拟人化以后讲出来的。那这个人本中心呢，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个字呢，就发现有这样的不同哈。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第四节最下面算来第三行哈、哦，我那里有提到诸天与地做创造的来历，有没有？这样的翻译已经把希伯来文的那些数目什么都翻出来，中文的翻译是说，创造天地的来历是不是？看一下中文，和本他怎么说？对不对？但那个天就没有。创造天地的来历，那个天就没有复数，知道吗？其实那个 creation, the total of creation of heavens and earth, heaven 加 earth, 这样懂吗？所以我现在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就是把那个字听懂回来，我说我翻成诸天，这样了解吗？那个诸就是多数，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教的观念呢，这个宇宙呢，不是只有天一个地啊，是。一个地，但是呢，很多天，那个 earth 单数，就是说物界，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物界是一个，但是灵界看不到，可能有很多个。所以保罗有提到有三层天，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说第一层天界，所以灵界可能有很多，就是诸天跟地的来历。那这个天呢，我讲过，天不是 sky 哈、哦，这个天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天，我们看到这个天啊，最近太空车上去了哈。哦，那个不叫天，那个叫地，因为那个是看得到摸得到，我们可以用太空梭到上面去玩的，那个还不叫天。天是看不到摸不到，那个叫灵界，所以这个天是 heaven 哈、哦，不是 sky。英文就两个字啦，中文就磨了，中文就没有办法用不同的字描述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那个中文的天啊，同时也是 sky， 同时也是 heaven， 这样就比较麻烦了，有时候我们都分不清楚。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个天还不是第四天的时候，神就把水分成空气以上的，那个是我们所谓天，后来的天，那个 sky。 第一章讲的那个天是 heaven， 是指灵界，非物界的意思、哦、所以呢，上帝创造诸天、灵界还有地，地代表物界，里面包括我们所谓的星象学那些星星，那些都还是属于地啊、哦，物界创造这两个。可是呢，第一章讲天地，第二章呢就讲地天。看哈、哦，我们的中文呢就没有翻好哈、 我们的中文第二章第四节和合本的圣经是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个天地的顺序没有改。可是如果照希伯来文或是照英文，你把它翻出来的话，我的讲义上面是这样写，诸天与地做创造的来历，当耶和华造地与诸天的日子，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改的？怎么改的？顺序改的。本来是诸天与地，可是第二句话呢，他很巧妙的就把那个我们叫 order 哈，那个次序呢转过来变成地与诸天，那就告诉你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描写的是地作重点哈，以地作中心来看诸天的，不是以天作中心来看地，所以我想到这个角度不同了，这个角度不同哈。那个次序很重要，你知道吗？那个一般来讲比较重要摆在前面，啊比较不重要摆后面，啊最不重要的装点点点，就连名字都不摆了，是不是这样？啊，保罗跟巴拿巴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你注意看《创世纪》使徒行第十三章吧，就说巴拿巴是什么？巴拿巴是利，小罗是什么？小罗是一个他带一个的。清清学者，那就他出去。那所以你开始你看那个圣经里说，巴拿巴跟扫罗就离开哥林多教，那个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出去。可是出去大概没有一个月吧，到了塞浦路斯岛，到那里呢，扫罗开始他的领袖的才华就发展出来。这个巴拿巴我佩服他，他就说，既然你有这个领导能力，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当队长，我当副队长，就让他当前面。那你就看那使徒行的开始了解的表，就写到。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都用，可是那个次序呢，你不知道的当中就反过来，就叫做他们的 leadership change。到后来甚至写说，保罗跟他的同仁巴拿巴的名字就不见了，变成点点点了。可是巴拿巴没有抗议，就是伟大的领袖，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当领袖，他把年轻的一辈交接起来，就让他。那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说，在创世纪第一章是上帝。上帝很伟大，他创造万物，所以从上帝角度来看万物。第二章说不是，从被造的人来看上帝怎么造万物，所以就是上帝创造诸天与地，可是在第二章变成是地与诸天，那个重心已经转成是人类，我们叫做 anthropocentric， 就是以人类做中心来看整个这个角度哈。所以你看我上面写说，焦点由天到地。创世纪第一章是上帝做焦点，第二章是以人类做焦点。创世纪第一章人是上帝的创造，受托管理。创世纪第二章上帝为人类来预备、来供应、来警告，所以好像人是主角，上帝是配角，在那边帮忙人。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高高在上，在宇宙之外。创世纪第二章上帝俯身屈膝，为人成亲，所以表达的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关系。好，那么我在这里提到这个天地的问题哈，就是说，上是本来在天上，他有一天不晓得想到什么哈，就决定要造地，还要造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摸得到的世界，他就造了。但是他造地就好了，可是他造到一半，想要说，那我这个灵界的存在，造这个物界的存在，那应该造一个可以跟我通的东西，所以他就。把造的关当中所有人呢，把它吹了一口气，这就麻烦了，因为这是天的东西啊，所以这一口气吹到人的里面呢，人的里面就有两种东西，一个是从地上来的这个身体啊，这个物件，可是因为又人又有灵性，我们叫人是万物之灵，又有一点点好像可以看到神的灵界的东西，所以人就一直不安于世啊，人就掉在一个困难，因为他是两边夸啦，人是夸两界，夸天地两界，所以他。因为所以说地的捆绑太厉害，地束缚太厉害，他一直想向往到这个冥界去，所以他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要克服这个天地的鸿沟。他想的办法就是趁上帝不在的时候，偷吃那个什么，他这个动机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到天，我们不要在地，对不对？我们要一神了，我们要跟神一样。其实人还没做那个的时候，人是不是就如神了？已经是嘛，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说你要有神的形象，对不对？那如神本来就是上帝要给人的一个 gift， 但是人就等不及，上帝出差哈，上帝没有在那边守住呢，人就用抓的自己抓来了哈。好， 到时候讲到两个图，我讲过哈，到底这个人的灵性到底是成就还是一个恩典哈？怎么去看这个？那么代表的就是说，他是受的礼物，还是是抓取的奴物？是一个 gift 还是一个 grace？ 那个差别在这里哈，会有上帝形象，人类可以到达灵界的那个状况，但是那个过程的问题啊，人怎么达到那样的状况？人不甘心只是在这个物界，这个受限制的物界，人要到上面。那中间第三章描述的是人用这个方法，所以我说，如果用意象来表示，就是堆双手。上帝怎么堆双手？你怎么摆这双手？你是这样摆吗？这样摆叫做什么？等上帝给你礼物，我们叫领受礼物。你领受礼物，你就会什么？就会感谢，对不对？谢谢，你给我这个礼物。还是你是这样摆呢？人家不是一抓都我的啦，我拿到是我的啦，是抓的呢，还是吞进去的？人类犯罪两个动作，一个是用手去抓，第二个是用嘴巴去吞，对不对？我教你了，怎么样在这里面了？有人叫你来开刀啊？我已经吃进去了，对不对？已经吞到里面去了，占为己有了。好，抓来然后吞进去，那就是我的啦。那结果呢？没有达到目的，更糟糕。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人想要突破地的限制，进到天的领域，随着努力搞出问题来哈。那在第十一章提到那个。那个巴别塔也是一样，人就不甘心在地，所以人就有科技，对不对？开始盖房屋，盖什么？台北101，全世界最高的，听说有人要比你高哈？为什么盖那么高？我们可以在云的上面，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帝在做什么。那我们就跟上帝一样，他的动机很清楚，跟亚当完全一样，就是还有一个叫做自刨机，就这样吗？我们就不甘，就是在地啊，我们就是要。出头天，我们就是要出去，要跟上帝一样。结果呢，也是没有成功，也是没有成功哈。那表达上帝有他的方法要给我们出头天呐、啊，但是我们人类等不及，没有办法哈。啊，这里我讲到一点点我的一些联想哈。第二章第四节这里提到，天地是指一切的实存，一切的实存，其中地乃是客体的实存，就是我们所谓那个物界。object 哈，客体实存的宇宙是圣经的中心，圣经是以地作中心哈，不是以天作的。所以有关天使啦、魔鬼，圣经写的很少，这是轻轻带过。可是有关地上的人的故事哦，圣经写的很多。整本圣经是以地作中心，以我们人类作中心哈。人受造是属地，我们受造属地。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更多前书15:47。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5:47，246，和合本的圣经246，那新译本第几页？271哈，这里有个提到亚当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一个代表，有一个象征。我从45好吗？45，圣经不是这样记的吗？首先的人亚当，我灵的活，还有一个叫做末后的亚当，叫人活的灵，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先，以后才有属灵的。47。我一个人就是指那个，是出于地，是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属土还属土的，属天的怎么样？还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说，人被创造开始是跟亚当一样，是从土里面造出来，这是我们原始人。那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不是，他开始是从灵界，是在神那边，他降生，取了身体，取了这个土的样子在身上， 所以他说有两个亚当，一个是从土出来，他要用自己的方法达到天，结果失败。真正神的方法是有一个从天来的，这个耶稣，他第二个亚当，他成为人的样子，为了要把我们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叫这个叫救恩啊，让我们可以将来有属天的样子。所以人一直活在这个天地的挣扎之间，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所有的宗教在讲，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理想的、那个完美的那个世界啊？创世诶，这个更多就是用那个天跟地属土的、属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来描述哈、哦。那人诶，到亚当的后代是属土的，是属地的，但是呢，但是神已经给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上帝的形象 （Imago Dei）。所以人类呢，就一直有这种冲动，想要突破天地间的鸿沟。才叫这条心哈，那这个想法呢，在最近呢流行的叫做新纪元运动，英文叫 New Age，New Age， 它是一个宗教运动哈 ，New Age Religion， 或是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运动。如果你有兴趣，你到网络上有在玩的人，你在 Google 上面给他打 New Age 两个字，你会发现里面的资料一大堆，一大堆。那基本上这个新纪元运动其实不新了、啊。他把所有世界的宗教弄在一起，强调的就是人本来就属天，就是人就是神啊，简单讲就这样。所以你不需要耶稣，不需要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神，只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就是神啊，你相信你就是神了。所以人不甘心属地这样的一个，到今天也是这样。但那个新纪元运动相信的最多的是那个电影明星，你知道吗？很多很有名的电影明星都买入这一套想法。因为不少在教会出的基督徒买入这套想法，这里面有包括轮回的思想，有包括很多东西啊，那就是很复杂的。那特别是他没有圣经，他也没有教堂，也没有组织，所以你很难去定位他。像基督教你就研究，因为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的经典，你可以去组织研究。佛教也有，所以这个新纪元运动是一个新兴的宗教，它包括很广。但他最后基本的想法是，你就是上帝，只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就是上帝，所以你不要自怨自艾，你不要自卑自美哈、哦，你只要把你里面的那个神迹把它发挥出来，那你就解决了，就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叫 New Age 神运动的一个新的宗教，它所表达的也就是亚当跟巴别塔的人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希望自己是神的。有人讲过一下说，宇宙如果有上帝啊，那个上帝不是我，那还得了哈、哦？知道吗？如果宇宙有上帝啊，上帝不是我，那还得了？那我怎么办？最好是上帝，那就是我最大，谁我都不怕，对不对？都要听我的。人一直有这样的冲动，想要做老大就是了哈。但是结果带来的是关系的扭曲。亚当的结果是他跟太太之间关系扭曲，他跟伊甸园之间关系扭曲，后来他的儿子哥哥跟弟弟关系扭曲，土地也出了问题，巴别塔也是一样，带来是混乱。那么神的形象叫做长天恩的滋味，一直到达满有神的身量。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写的，是经由属天却降地为人的耶稣所带来的恩典，都有就提到这个恩典礼物，这个叫做领受礼物啊！你感恩领受，并且爱的回应，并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聚拢啊，用抓的用吞的，这样能够达到是达不到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哈。好，那么最后我就讲到这个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人类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土地分两种，一种叫做野地，一种叫做耕地，就是还没有出产什么东西的叫野地。但是有人耕的就是耕地，那这里就提到一个很特别的观，就是野地怎么变成耕地？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要有雨水，那雨水谁给的？上帝给雨水。那么给雨水以后呢，还要有人去把石头拿掉，把土地弄松，然后才能够变成花园，那个就是耕地。那这里就提到一种观念叫做同工。上帝降雨水，人去耕土地。那这一节圣经也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所谓人要治理这地的治理。人的治理地不是任意的践踏，乃是用心的经营，就是好好把它耕作，让它能够出产很多，好好照顾这个土地，是这样的治理才对。那么所以我就讲到这个同工的问题， 果有一天陈水扁打电话给你说，请你来做我的国策顾问，帮我的忙，我有一些事情讨论，需要你的意见，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你是阿扁总统的同工，你是他的那个参谋里面的一个。那今天打电话给你的不是阿扁总统，是上帝哈。那时候我请你帮忙，我要你做我的同工，跟我一块做事情，就是感觉很特别的感觉哦。你的同工是全宇宙最大的神哈，请你当同工。那除了神，他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他可以说土地的石头都不见了，然后土地都变松了，这样就好了嘛。为什么还需要亚当在那边提骨头、提低头，还要在那边耕地呢？亚当没有办法变水啦，对不对？那一部分就上帝做，可是亚当呢，是上帝给他有肌肉、有力量，他可以耕地。所以亚当能做的让亚当做，亚当做不了的上帝做。那这个在很多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哈。嗯，你知道吗？你做一个好的父母，在带小孩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地方你已经带不动了？有没有？这个小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你们不晓得怎么办了。那可是，在那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哦，是你可以做的。那你就做你会做的部分，啊，你做不到怎么办？你就祷告，请上帝帮你做你做不到的部分，那你就是上帝的同工了。在带小孩也是一样啊，在传福音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最近有两对福音，年轻人要去瑞穗，要去那个竹田，一样啊，他们要去把耶稣带给那边的孩子。那么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再做得再好，那个孩子不信教，还是不信教，对不对？那一部分是你做不来的。但是你都不去呢，上帝也不会突然就派一堆天使去那边，跟他们传福音，没有。上帝宁可要这些不完全的、不怎么样的人去做他能做的部分，然后做不到的部分上帝来做。所以说，我们是神的同工，就是很特别的观念。我们有一些能力，你能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你做不到。为什么我觉得都是这样？包括你现在的上班，包括你赚钱都一样，有一些神给你机会，给你能力，给你有这样的环境，那这个事你可以做，你就做。但是有一些实在是 out of control， 你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求神帮助你，做你做不到的部分，就跟神同工。你说真的是你这样看的话，那你就不会责任太重，你也不会太骄傲。有成就就有自己了不起，做不好就觉得自己很烂哈。有时候传的人传了半天没有人要信教，我觉得自己很烂，还是说也许是神还没有跟他感动。你要问的是我自己该做的部分我没有做好，有没有都做得很好？那保罗在这里有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讲到同工，我们叫天人合作。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231页，255哈，新中文译本是新约部分的235、231，所以提到这个不只是上帝跟人同工，人跟人也同工哈，提到这个团队同工。他说我在种，亚波罗浇灌，我有上帝叫他生长，这里有三个同工，对不对？一个是栽种的，一个是浇灌的，还有一个是叫他生长的。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有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将来个人要照上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这里有提到人有人该下的功夫，但是人做不到的地方是神做的。因为我们是跟上帝同工，那第二个观念，我们跟上帝同工，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你的外科医师，人家跟他说你很厉害，在怎么样大的伤口你都有办法把它医好，他说不是，我只是缝合，是上帝把它医好。 I only suture， 我只是把伤口用线，那个我们叫羊肠线以前啊，把那个伤口绑在一起，就是我做的，可是让它长起来的不是我。所以保罗说我浇灌，我栽种，他浇灌，可是让它长起来的也不是我，也不是他，是上帝，知道吗？那如果你知道有一种病人，我们医生很怕，就是开了刀，那伤口长不起来。有时候伤口发炎，有时候他的身体的他那个身体的 fibroblast， 他那个结缔组织呢不长，那谁都不能开刀，你一开就完了。 你再会好的外周缝了半天，一个礼拜又开线了，又开了，所以他不长，知道吗？那叫他长的不是外科医生啊，外科医生做他该做的部分，他能做的部分，他做的伤口长得很好，可是那个医生就讲，其实让伤口长好的不是我，是上帝。很多病好也是一样，所以我常常说，上帝负责医病，医生只负责收钱吗？当然要做一些功劳，不能够，不然人家说钱不给别人，只给你这个医生呢？你给他一点诊断，给他一点你可以给的，但是其实很多的护理，很多的医治，很多生命的成长，是上帝在那里工作。那我们的观念就是，上帝不是做了万物，或是把你们父母做完，你们生小孩就交给你，他就不管，没有，就是上帝一直在我们当中，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内在的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他的部分，我们做我们的部分。拉撒路被耶稣把他叫出来以后，很好玩，那个他不是被包得像木乃伊一样在。那死掉了，那没有人有办法把它弄回过来嘛？如果当时医生还有办法用电把它电回来，可是已经四天了，那太长了啦，已经烂掉臭了，所以啊不好。就是说，突然我那个，哎呀，你如果被绑好了，我包了像那个木乃伊出来怎么出来？那应该是像那个什么僵尸那边，对不对？那怎么走路呢？耶稣难道不能说出来被断掉，那就全部出来，这样就好了吗？耶稣没有，耶稣说什么？你们解开，让他走。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把死人弄起来不是没有办法，但是弄起来又帮忙保护解开，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嘛？还有耶稣把一个寡妇的儿子医好了以后，说赶快煮点红豆汤给他吃，有没有？那他都饿死了，好久没有吃了，好几天没有吃饭，只好把他弄活，赶快给他吃。耶稣难道不能被说变？然后他肚里面就有一碗牛肉面，就放在肚子里面，这样就也不必煮，不是很好吗？耶稣没有这样做，你们注意到，再告诉我们说，神造人以后要人跟神同工，那你就记得这一点，你能做的部分你不做就是偷懒，这样就不做他的部分。你能做的部分你做的，你尽职的，其他的部分是上帝的事情，你做不到的你就不必勉强，也不必怪自己啊。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我有没有做到我该做的部分？我有做到了，那就好。不管在任何一个情况，基督徒真的说，是把我们召出来，不只是给我们有机会，他愿意跟我们同工。创世纪第二章提到的，上帝下雨，亚当叫什么？耕地。那这一幅图画，那个图画代表是神跟人同工的图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创世纪让我们看见神你为人预备一切，但是你也给人能够参与的机会，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管在我们的专业上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传福音，我们都能够学习做一个你的好的同工。不止这样，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个人也没办法，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同工配合，有时候我们先生要跟太太配合做好的同工，就像保罗说的，我栽种，亚波罗浇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部分好，我们也期待上帝你会跟我们一起同工，把我们所希望的能够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去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回到家里。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